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。哇，每一天我都觉得时间非常的宝贵啊，谈来谈去的还是有很多很值得我们继续去深究的地方啊。那么盼望弟兄姊妹除了说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之外呢，还可以组织一些的小组，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继续的来学习这一卷书的。当然除了创世纪，我也鼓励你学习呢圣经其他的书卷，每一卷书都是那么宝贵的。好，现在呢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，我们进入到经文的研读部分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昨天我们看了《创世纪》34章的经文，当中说到了雅各的女儿底拿被奸污了，底拿的两个哥哥西缅和利未就为他报仇，屠杀了城市里的男丁，也掳掠了那个城市里的财物啊，还有妇女孩子等等的。那么从这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？今天我们想先谈谈应用方面的。陶丽敏想到了几方面，第一，我们要感谢神以及确信他的应许，因为我们从雅各一家在这一章的经历就可以知道，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，不会受到人的作为和罪恶拦阻，他有时候甚至会通过人做错事使人得福。所以我们不要好像雅各一样的忘记了神的应许而变得害怕。第二方面，昨天也提到的，我们要逃避暴行，被人陷害或是看见不公平的事情是应该发怒的，但是不要让那个怒气变成了毒瘤，驱使我们去以恶报恶，由受害者就变成了害人者，以暴易暴。我们不能够看到对方拿刀就用刀去对付。主耶稣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我们要小心自己的阴暗面，包括了凶残和暴行的倾向，如果我们任由他们滋长，可能就会在某时某刻爆发出来，弄至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我们要培养良好的品格，就正如犹太人的神学所强调的，不要只谈到了神的属性，更要留意神的属性就反映出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。当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去爱人、饶恕人、对人公平、忍耐的时候，我们最容易经历到神，明白他的属性。然而，我们不应该因为不想以恶报恶，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变成了怕事的老油条，对于不公平的事情视若无睹，保持沉默。我们应该要有易怒，勇敢地站出来指证不公平，不要好像雅各那样的三缄其口。我们要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也不要忘记了主耶稣指出公义、怜悯、信实比律法更重要。我们应该好像雅各的儿子那样，面对不义的事情发怒，但是我们要小心呢，怎样的处理易怒呢？要小心的，不可以在盛怒之下以恶报恶，甚至是采取暴力去解决不公平的事情，这个只会恶性循环，于事无补。 当主耶稣看到有人把圣殿变成了贼窝，他没有当作是他们不存在的，他没有静悄悄地走过就算了。他发怒，他赶走在店里买卖的人，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椅子。但是他没有对这些人拳打脚踢的。第三方面呢，我们要留意，被人伤害了以后，怎么样可以不报复呢？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想想的。第一方面，我们不要只关注已经发生的事，特别是自己所受的伤害，我们必须面对和处理创伤，但是不应该永远的活在过去，也要顾及现在和将来。我们要正确的处理那个过去已经发生的事，处理好了就要放手，不要长时间活在过去的，否则就会加强了那个报仇雪恨的愿望。当我们计划报仇的时候，先要想一想，所采取的行动对于现在和将来会有什么后果呢？第二方面，不要因为自己所受的伤害就出师有名，以为真的可以报复了，而忽视了我们报复的时候对其他人会造成什么影响。如果我们不集中于个人所受的痛苦，而关注别人和大众的利益，这个是比较容易帮助我们消除报复的愿望的。第三方面，遵守圣经的教导，不要以恶报恶的教训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学习以善报恶，而且要履行主耶稣的教训，去爱我们的仇敌。有人因为信仰被囚禁了18年，他最大的害怕就是失去了对迫害他的人的恻隐之心。那这种态度反而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好了，伤害的人以后应该注意什么呢？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真的做错了，请求对方的饶恕，这个是事件没有做到的。以扫和雅各可以和解，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雅各愿意用行动和言语认错。最有效的认错是事发以后立刻处理，越快越好，不要像雅各那样等了20年以后才去面对。第二方面，采取谦卑的态度，忍气吞声，愿意接受受害人的责骂，不管是怎么样也接受吧。第三方面，为所犯的错做出赔偿，而且应该做出最慷慨的赔偿，这个是应该呢，对于重建双方的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接着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到第35章了。35章的1到29节说到了雅各和以扫的生平结束。这一章就记载了以扫的去世，也是雅各生平在创世纪的一个尾声。这一章以后呢，创世纪的焦点将会转到雅各的儿子，尤其是约瑟的身上。那虽然在当中呢也会多次的提到雅各，但是我们看到那个主角改变了。35章的1到29节可以分为好几段的。第一段就是35章的1节，神吩咐雅各。第二段是35章的2到8节，雅各按照神的吩咐而行。第三段35章9到12节，神向雅各显现。第四部分35章的13到15节，雅各敬拜神。第五部分35章的16到20节，雅各最小的儿子出生，以及他的爱妻去世了。第六部分35章的21到22节上半部分，雅各的长子犯罪。第七部分35章22节的下半部分到26节，雅各的12个儿子。最后一部分35章的27到29节，雅各的父亲去世和埋葬了。
创世纪1章21节，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
35:1，神吩咐雅各。神吩咐雅各做三件事情：第一，吩咐他起来上伯特利去；第二，吩咐他住在伯特利。他上次经过伯特利，也是因为母亲叫他和舅父拉班同住些日子。舅父后来也向他做出同样的请求：“你与我同住吧。”在这里呢，神要吩咐他住在伯特利。第三，吩咐他筑坛，说：“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”他要为神建祭坛，纪念多年以前他怎么样的在伯特利得到神向他显现。当时他逃避以扫，陷入了最艰难的处境。雅各曾经许愿呢，要把伯特利变为敬拜神的地方。坛呢，是敬拜时不可缺少的器具，神就要吩咐他筑坛的。35:2-8，雅各按照神的吩咐而行。这一段就记载了雅各对神的吩咐做出了回应，他没有因为害怕迦南人的杀害就违命，他顺服神，按照吩咐而行，而且立刻去做。在这一方面，他和祖父是非常相似的。他的回应就包括了下列行动：第一，他对家人说话，包括了他的吩咐。雅各同样吩咐家人以及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做三件事。第一是除掉外邦神，那这是一个消极的要求，雅各的一家必须除掉外邦的偶像，因为拜偶像违反了后来十诫的第一和第二个诫命。这是旧约圣经第一次的表明，敬拜神的人不应该拥有和敬拜外邦的神像。这个显明了雅各一家和迦南人的信仰是不同的，在彼此之间是有一种的张力。第二方面要自洁，这是一个积极的要求，他们要洁净自己，因为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就是守洁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不仅是这样，旧约也是外邦偶像为不洁的，雅各家人接触神像也会变得不洁。这个自洁通常是包括了洗澡、洗衣服、剃毛发等等。第三方面要更换衣裳，这个也是一个积极的要求，这个只换上了干净的外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民数记的时候就提到了战争时候杀了敌人和摸了被杀的，那这一切都要洁净自己。或许雅各这样的吩咐家人要换衣服，是针对他的儿子在34章所做过的恶事。第二方面，他们穿的衣服可能曾经和不洁净的神像接触过，所以就变得不洁了。第三方面，这些的衣裳也许是从事件城抢来的，所以就必须更换了。雅各的家人就按照他的话而行了，这是第4节的记载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。哎，为什么环子都要交出来呢？因为第一，他们刻有外邦神像或者是有异教意义的图像，而且被当作是有魔力的工具。第二方面，他们可以用来铸造偶像的，把他们交出来表明了雅各的一家和神像一刀两断，不会藕断丝连。第三方面，民数记提到了以色列人杀了米甸人，曾经拿了敌人的耳环。雅各家人的环子或许也是从示剑城抢回来的。第四方面，他们把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这句话包括了他们的耳朵和手，就表示了他们要好好的听，也要好好的做，完全是按照雅各的心意，要去讨神的喜悦的。雅各就把这些的环子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。雅各并没有把这些的神像和环子打碎或者是磨成粉末，他只是把这些的物件埋藏了，类似约书亚和撒母耳吩咐以色列人把外邦神除掉。那个重点是雅各的家人必须要单一的敬拜和服侍神的。 雅各和家人一起遵行神的吩咐，这是第五到第七节的记载。他们起行，浩浩荡荡地向着伯特利前进。我们来到这里，很自然地想起事件城的西位人虽然死光了和被俘虏了，但是雅各一家离开事件的时候，会不会受到其他迦南地的居民一起来拦阻他们为西位人报仇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雅各的一家岂不是陷于险境，甚至会被歼灭吗？雅各的一家从事件往伯特利，那里有20多里的旅程，一路上他们是平安的，因为神保护他们，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。就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使各地的众民在他们面前惊骇扰乱，准备逃跑一样。神这样做，再次的实现了他在伯特利向雅各宣告的应许，也表现了神实在是听了他的祷告，保佑了他的一家。
创世纪1:27-28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他们在神的保护下平安抵达伯特利。作者在这里指出，他们抵达的目的地是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雅各在伯特利筑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。神的殿变成了伯特利的神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呢？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作者在这里指出了他给这个坛取名的原因，是回应第一节神的话，而不是回应雅各在第三节所提到的两个原因。当雅各逃避哥哥的时候，曾经在伯特利许愿，如果神和他同在，保护和供应他，带他平安地回到迦南，他就必以耶和华为他的神。神已经按照他所起的愿帮助了他，他现在回到伯特利要还愿了，所以他是很着重神，而不是着重神的居所的。伯特利之神强调了雅各所侍奉的神和伯特利有关系，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地方两次向雅各显现，雅各也在这个地方正式的以神为他个人的神的。第八节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雅各母亲的奶妈去世了。作者在这里突然加插了一个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趣事，他是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，曾经跟随利百加从哈兰去到迦南的，也极有可能是曾经照顾和抚养利百加所生的连生子。利百加死了以后，他就跟随着从巴旦亚兰回来的雅各，现在在伯特利去世了，又或许他早就已经死了，是埋葬在伯特利。这段经文因为提到了和伯特利有关的事迹，所以就顺带提到他埋葬的地点。他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，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。亚伦巴谷的意思是哭泣的橡树。这个纪念底波拉的橡树是为当时的人所熟悉的。接着我们就要看下去了，35:9-12，神向雅各显现。神在这一段再次的向雅各显现，显现的时间和地点呢，是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，这个可以是指着他在舒哥和示剑寄居的时候， 但是从上文第六节和下文的第十六节，我们就可以猜测，神这一次的向他显现，是他在伯特利见坛以后。而神又向他显现这句话，也支持了这个说法。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祝福雅各。第七节提到了上一次神显现的时候，雅各正在逃避嘛。这一次神显现却是赐福给他的。怎样赐福于他呢？第一方面，神重申雅各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了。第二方面，神现在在伯特利向雅各重申他的应许，就正如他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向他重申应许一样。神向雅各所宣布的应许回应了他上一次在伯特利所宣布的，但是也加上了一些早就已经向亚伯拉罕和以撒所宣告的应许的。神所宣告的应许包括了第一方面，雅各一定会有很多后裔，那这个是创世纪常常出现的应许啊。雅各的后裔有两个特色，第一，数目多到可以组成一族和多国的民，这一句直接的翻译是一国和许多国。第二方面，雅各的后裔当中有多个君王，这个词原来是复数，是指着以色列人后来的许多君王。又有君王从你而出，原来的意思是必有君王从你的腰而出。这是神第一次这样的应许雅各，而且比神向亚伯拉罕宣告的君王从你而出更个人化。第二方面，雅各的后裔一定会得到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就是迦南地了。三十五章的十三到十五节，雅各敬拜神，当神宣布了应许以后，就从那地方升上去了。雅各对于神的显现有三方面的回应。第一，他立柱，立了一根石柱。他在伯特利已经建了祭坛，现在立柱是回应他第一次在这个地方所做的。石柱可以象征神的殿。第二方面，他在柱子上奠酒浇油。他也曾经在伯特利的柱上浇油，奠酒是他上一次在伯特利所没有做的，在创世纪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奠酒在这里表示了感恩，因为神应许了赐福给他和他的后代，而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已经经历到神应许的实现。第三方面，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他重申这个重要的名字，因为第一方面，上一次他称这个地方为伯特利是二十多三十年前的事，和现在隔了很久了。第二，上一次是他个人和神的关系，这一次是他和家人一起表示要把这个地方视为伯特利，暗示大家都同意这位伊勒伯特利是他们的神。我们继续的看三十五章的十六到二十节，是雅各的小儿子出生，还有他的爱妻去世了。这一段就记载了拉结产子以后逝世了。雅各在上文得到了神重申他的新名字和应许，现在又添丁了，得到了一个新的儿子。那么以下就是这个儿子出生的经过。第一，地点就是在伯特利和以法他之间的地方。第二，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。拉结生产便雅悯的过程很不顺利，她难产，阵痛到忍受不住了。第二是安慰，当拉结感到最痛苦的时候，似乎是不可以再支撑下去的时候，她耳边响起了鼓励性的话。这个话不是出自雅各的口，而是收生婆所说的。收生婆的安慰直接和精简，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。这个正是拉结生约瑟以后的愿望，也是约瑟一个名字的意思。他在死前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了，也反映出神听了拉结的祷告，所以他不用害怕，神一定会继续的看顾他们的。第三是取名，拉结垂危， 奄奄一息，他就做了最后一件事情，是给儿子起名为卞俄尼。这个名字有三种意思：第一，俄尼源于苦难；第二呢，卞俄尼就是力量之子；第三，卞俄尼的意思是哀伤之子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谈到这了，明天我们要继续下去，而且也要看看这一大段经文给我们的反省是怎样呢。
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。你共一生盼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难力抵住，轻捧握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意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有没有把当中所学到的真的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呢？应用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要只是学了一些知识，在头脑上知道是这样，我们还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教导。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